蒋介石的大溃败，1948至1949年。基督将军冯玉祥。人民总是在进步。这位身材高大、神情和蔼的中国人，1948年1月中旬，在他曼哈顿的寓所里这样表示。67岁的冯玉祥被称作基督徒将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天来，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把他奉为中国伟大的民主人士。那么冯玉祥取得进步的秘密是什么？最近一家中文报纸写道，1916到1925年期间，他曾7次倒戈，平均1年1次。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但有两点例外。一，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冯玉祥漫长曲折政治生涯的一小部分而已。二，有些人或许不理解，美国人所说的倒戈其实有两层含义。冯玉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0几岁时参加了清帝国的军队并被提拔。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军事政变。从那时起，他开始信仰基督教，同时他也效力于一连串的军阀。1923年军阀曹锟掌权后，任命冯为大元帅。第二年，他的老师曹锟与军阀张作霖交战，冯玉祥不动声色地攻击了曹部队的后方，并囚禁了他。冯也一度成为中国的强人。在迫使年仅17岁的少年皇帝溥仪退位后，从紫禁城运走了大量奇珍异宝。从此他与张作霖结为盟友，并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结为伉俪。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个农民，刚刚去世。之后他背叛了盟友张作霖。到了这个时候，局势对冯有些不妙，他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参加了卡尔·拉达尔创办的革命技术培训班。一年后，他回到了中国，并着手创建一支自己的队伍。但是当蒋介石很可能要打击他的时候，冯便抛弃了共产主义，投入蒋的怀抱。从此之后，冯玉祥的履历变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1929年5月，冯玉祥起来反对蒋介石。1929年9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1930年，冯玉祥再次反蒋。1931年，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1933年5月，冯玉祥再次反蒋。1933年6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在冯的一次反蒋过程中，蒋介石威胁要派出飞机轰炸，冯的副官吓坏了。冯这样责骂他们，问：天上是乌鸦多还是飞机多？答：报告总司令，是乌鸦多。问：乌鸦拉的屎有没有掉到你们头上？答：报告总司令，很少。问：那好，如果比蒋介石的飞机还要多的乌鸦屎都没有砸到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放心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也不会落到你们头上？答：总司令英明，飞机算个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冯数次遭到了惨败。为了挽回冯的面子，蒋在政府里给他安排了很有实权的位置。1946年，冯告诉总司令，他想去美国学习水土保护，并作为蒋介石的亲善大使。只要您愿意，大哥，蒋介石回答。从那之后，冯就一直待在美国，做了许多激烈的亲共反蒋的宣传。他把蒋介石称作反动的独裁者、叛徒，他的统治一定会被推翻。即便如此，去年夏天，蒋只是说，不要紧，我们应该宽大为怀。去年秋天，蒋又表示，让他说吧，他总是喜欢说。但是上个月， 中国政府命令他回国，并通知华盛顿冯的外交使命已经结束。一位中国报纸的评论员大呼，提前返回中国，在基督耶稣前忏悔吧。但是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冯本人，都没有做任何有关返回中国的准备。此前早些时候，冯还在高谈阔论，一些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依然捧他为民主人士。国民党每况愈下，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共产党在陕北的要塞已经十个月了。延安的陷落本来应该是国民党情况会好转的征兆，但美国领导人对向蒋介石总司令提供援助的事情哼哼哈哈，不见行动。同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对抗消蚀着中国人民的士气，于是主动权逐渐转到了远没有被打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一方。共产党认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赢得满洲的战役。共产党在隆冬时节发起的攻势，使国民政府本来就狭窄的通道变得更加绵长。沈阳和长春正处在真正的包围之中，北平以南的铁路线再一次中断。早些时候，从北平飞来的运输机开始把政府中的文职官员从沈阳和长春运出，但是国民党军队却依然死守在满洲的通道里。他们在沈阳的指挥官表示，我们必须守住满洲，否则就以身殉国。如果满洲通道失守，共产党军队势必向南突入国民党的另一战略要道，那里是一条从天津直到北平和张家口的铁路。为了达成这一战斗意图，共产党正在满洲招募并训练一支强大的进攻军队。为了守住这条天津到张家口的通道，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得意大将傅作义。然而，正当傅将军准备进攻之时，共产党在夜间迅速出动，炸毁了100多处铁路。傅虽然修好了铁路，但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更多的坏消息从枢纽郑州传来，那里是横贯东西的陇海线与京汉线交汇之处。北部的铁路线自抗日战争结束就已中断，另外一支共产党军队正向南部运动，以切断西部的铁路。共产党看起来就要实现他们把国民党牢牢控制在郑州交叉口的计划。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共产党的另一支进攻部队在至关重要的长江流域也已摆好阵势。国民党部队每天在汉口频繁调动，这使该市市长回忆起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汉口的情景。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攻进汉口。但是共产党敢不敢进攻都尚存疑问。共产党已经切断了从西部向长江流域供给小麦和煤炭的线路，共产党的先头进攻部队已经插入汉口以西的河流防线，企图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向南突入四川、湖南的大米产地。如果能够渡过长江，他们接下来将试图切断广汉铁路线。二月，在传统鞭炮的声声脆响和焰火的迸放中，中国人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日子，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如长蛇般蜿蜒曲折的纸龙，上面贴满了象征长命百岁的红色横幅，各家各户跑腿的采购人员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他们手里拎着各种年货，捆好的鸡鸭，芦苇篓里有还在四处乱蹦的活鱼，陶瓷罐里从竹筒里舀出的美酒，几乎每一个角落，所有可以避免的工作都停了下来。4.6亿中国人暂时忘却了内战和极高的通货膨胀，以庆祝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中国人的新年——鼠年。 52岁的卫立煌将军有一脸中国人所说的福相，平滑的脸庞上面没有麻子也没有疤痕，这一面相意味着此人不可能被敌人击败、杀死、打伤或俘虏。但在1948年2月中旬，当卫将军被任命为国军满洲司令时，他的福气看上去马上要消磨殆尽。在新一轮的冬季攻势中，共产党终于切断了北平到卫将军总部所在地满洲的铁路，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进入满洲的陆上通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满洲 99% 的陆地区域，卫将军只有 1% 的领地，而且这 1% 的土地主要是由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城市组成，不断缩小的抵抗孤岛，由林彪统帅的共产党军队剩下来要做的只是扫尾工作。卫立煌竭力要让共产党在扫尾中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为己方增援固守华北地区赢得时间。但是沈阳的防御缺乏食物、油料和弹药，陈纳德将军用于商业航线的飞机往来穿梭，撤退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工作人员，并在飞来时运送数袋面粉，但不久面粉就消耗殆尽，于是运面粉的飞机找到了另外替代品。蒋介石的无奈。每当蒋总司令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时，他总喜欢离开办公地到别处安静地沉思。1948年2月初，他携蒋夫人和少数随从去了昆明，几天后仍不见他回来，于是上海和南京的谣言便闹得满城风雨，有的说总司令被暗杀了，有的说他疯了，有的说他准备退位。但有一个谣传确实是真的，蒋总司令的确又接受了美国的技术援助，他刚刚换了一副美国生产的新假牙。国民党希望华盛顿最近宣布的其他对华援助也能够兑现，他们对此很关心。华盛顿刚刚公布了1945年签订的一份绝密协议，作为给批评者的不完全答复。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承诺向中国提供1071架运输机和军用飞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飞机已经交付给中国，但是有1/4的飞机运来时就发生故障，无法起飞。另外还有1/3的飞机由于缺少维修备件而不能升空。1946年8月，美国政府为了迫使国民党同意与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权，整个交付计划曾终止了10个月。现在剩余的飞机和必要的备用件到了交付的时间了，中国人满怀感激，只可惜为时已晚了。同过去一样，最坏的消息还是不断从东北传来。1948年3月初，共产党军队向重要的港口营口发起猛攻，并且占领了该市。他们骄傲地说是国民党守军自动投诚过来的。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了大部分国土。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也会得到教训，比如偷袭上海附近青浦的丁锡山将军便遭到埋伏，他的头被砍下来钉在青浦的城墙上。虽然遭遇了一些失败，共产党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几个月后，他们就能够完全占领长江以北， 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长江以南地区也许摇摇欲坠了。1948年3月，蒋总司令结束了在昆明的思索和逗留，回到了南京。人们只知道他在这些天里要么散很长的步，如果天气不好，就和蒋夫人在壁炉前下棋。同年2月初，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获悉，彭德怀将军准备在西北部地区再建功勋，因此基地在西安的国民党飞机严密监视着共产党军队的动向。2月底，在韩城附近，他们发现约有5000名共军乘坐数十条小船渡过了黄河。此后，这支部队向陕西东南部的黄龙山挺进，在那儿，他们与另外一支4000人的部队会师，而且从山西北部还有更多的部队不断过来会合。这样，到月底时，彭将军就拥有了一支多达6万人的部队。而3月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决定在延安给共产党以迎头痛击。刘戡和严明两位将军分别率领2个陆军师向南进发。在宜川以西，他们遭遇共军。6个小时后，20000名国民党士兵伤亡，只有2000人幸免逃脱，而刘将军和严将军都战死。与此同时，从满洲传来的消息几乎与陕西的灾难一样糟糕。吉林及其有重要价值的小丰满水电站，为长春和沈阳工业部门提供电力的电站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经过11天的猛攻，共产党占领了哈尔滨。现在只有沈阳和长春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也陷落的话，共产党军队将向南直插中国的心脏地带。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制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1948年4月，中国国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选举蒋介石总司令为中华民国总统，随后他们开始选举副总统。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龙门饭店，代表们与在国民党内威望仅次于蒋总司令的候选人孙科一起喝茶。此人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就连其他4名候选人对孙也都同样礼貌恭敬。但广西来的黑马、生性倔强的李宗仁将军没有这样，他大胆地打破了中国人从不表扬自己的传统，说道：“我的当选将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他放过牛，犁过田，劈过柴，因此他理解农民的艰辛。他断言，不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他还呼吁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束官僚资本，清除腐败，在政府中任用更有能力的人，以及与蒋总司令进行坦诚的对话。与处于南京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孙科不同，李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声名显赫，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2个师的中国方面的总指挥，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野战指挥权。显然蒋总司令并没有选中他。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李领导了广西将领的一次叛变。经过4轮充满敌意的投票之后，李以明显优势胜出。这不是一场友善的争夺，李一度曾退出，指责说他的支持者受到了恐吓， 于是要了一架飞机送他回北平。但国民党高层指挥反省之后，蒋总司令给李送去了他的保证，他支持公开竞选。当天主持国民大会的学者胡适提醒大家说，秘密选票提供足够的保护。当选举结果宣布出来以后，议员们欣喜若狂，他们抓住满脸笑容的李夫人，把她抬了起来。大街小巷里，从街角的广播里听到了选举结果的人群，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欢庆起来。欢呼的人群涌到了李的竞选总部，兴高采烈地把李高高举过头顶。一位代表欢呼道，非常好，我们给政府投了反对票。新当选的副总统说，公众的意见就像是涨水时的一股洪流，没有一堵墙能永远挡住它。同时也有另一个新进步，蒋的中国允许了自由选举。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胡宗南，年仅46岁的胡宗南将军总是神色忧郁，喜欢独自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像人猿泰山那样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并且仰天长啸。胡将军解释说，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内部和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朋友们都劝他结婚，他却摇头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因为身材敦实的他是首位中国大西北的坚强柱石。去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首都延安后，胡宗南觉得他的工作完成了，于是就结了婚。但是今年3月后，他又有了新的事业。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军彭德怀突然在宜川发动包围，消灭和俘虏了胡宗南的2万精锐部队。然后彭德怀直插延安南部，急行军100英里，把他的6万部队调集到广阔的沿河流域南端。下一步，彭意欲夺取产粮大省四川，这个省从来没有落入到共产党的统治下。为了挽救北翼的部队，胡将军必须放弃延安。然后他快速西行，占领通向四川的要道。行军途中，他给又矮又胖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发去急电，马给他增援了2个师，都是彪悍的穆斯林骑兵。这是国民党军队少有的几次成功的兵力调遣。在通向四川的一条河流要冲宝鸡，共产党军队遭到装备先进的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打击。共产党的电台则用寥寥数语描述了这场战斗。在成功地驱散了敌军，并且消灭了他们的防守部队后，人民军队又主动撤离了宝鸡。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主动权是掌握在胡将军的手中的。在接下来的几场战斗中，彭德怀损失了20000人，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撤退到地势崎岖不平的甘肃省东部。但是在其他战线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失利，山东省几乎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从华北到东北一线的战略通道上，共产党军队似乎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所以对于胡将军和所有国民党人士而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